哎，各位同学晚安啊。我们上个礼拜是从这个烦恼位，就是229页的第五行啊，一直到这个231页的第7行还是8行啊，就是在烦恼颠倒之前，就是把烦恼的上品相，那我们把它复习一下，因为上礼拜呢，在烦恼上品的部分的同学有问了一些问题，那我回去在路上就在想，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啊，有一些 update， 就是今天回头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229页第五行讲烦恼位，就是烦恼的位阶，它的状态哈，啊，是什么样状况？那基本上呢，弥勒菩萨在这边是把它分成7种。那这个7种的话，我们上次有提的，把它分成3大类啊。第一种呢，它的状态就是一种是睡眠位，就是它还没有起现行啊，它还在睡眠的这种状态。那另外一个是起现行，就是睡眠位跟禅位，这是第一组，我们把它分成3组啊，睡眠跟禅，就是当它还是在静止的状态，没有碰到境界的时候，那它不会现出来。那碰到有境界，它就现行，就是禅位。那第二组的话呢，就是分别起跟俱生位，因为这是这样啊。就是说分别起，就是当然了，因为我们因为有第6意识的分别呢，所以这个烦恼它就会升起。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还不需要这个第6意识特别去分别，它俱生，它任运就会产生的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组啊。第三组就是软位、中位、上位。软位的话就是它力量不是很强啊，它就是比较薄弱，可是它是很细腻，不容易发现啊。那到这个上位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强比较猛力啊，昨天不是上一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烦恼上品的状况啊。所以一个是他的这个随眠跟禅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分别起或者俱生的啊，或者是软中上他的力量的强弱。那么但是呢这个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烦恼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之下，它会这个有2种缘。这个2种缘啊，可以看得到他这个烦恼随眠的一种情况。那所以他说由2缘故，烦恼随眠之所随眠。烦恼随眠就是指这个种子，之所随眠就是他的随足，就是烦恼的种子怎么样啊，在跟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一起相续的呢？啊，它有2种因缘。第一个呢是由种子随足，因为我们之前讲种子6意，我们有提到，因为它会自己相续。刹那生刹那灭，就是说他并没有碰到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他是随着这个阿赖耶识啊，刹那生刹那灭，他自己在那边相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碰到境界的时候啊，因为有熏习的关系，比如说这个烦恼种子原来过去啊，不管这一次和过去有种下这个种子，那因为有怎么样，有现行升起了以后呢，啊，碰到境界升起了以后，那他又熏回去，他会增上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有嗔啊，因为他可能这个脾气发了以后呢，可能又熏回去，所以而且因为比较猛力的关系呢，所以他这个力量让他增强了啊。那当相对的呢，他也有减弱的情形啊啊。那这边是强调，因为烦恼嘛，他主要在这边主要是强的比较增强的一种情况，所以这2种因缘啊。那韩老师说，若比烦恼。位若位永断，名种随足。他还没有真正的烦恼断掉的话，就种子他会随足。这是第一种缘。烦恼起时，令诸随眠皆得坚固。因为升起的时候啊，那么因为透过这个现行啊，他在熏习以后，会使得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呢，会比较增强。变得更坚固，就真上士，这是2种缘啊。2种缘，第一种缘的话，就是没有碰到境界，即使是说啊，经过很长时间，甚至于数生数劫呢，这个烦恼的随眠种子还是会在的啊。那么就是如果说并没有对治它，或者忏悔或怎么样，这个烦恼呢碰到境界还是会升起啊。那这个是讲到这个烦恼的位啊。第二呢是讲这个烦恼门。那烦恼的门呢，基本上它是就是因为烦恼从哪里进出，都是从这个门的进出。然后呢，它这个烦恼门分成2大部分，一个是用2类啊，就是 这个睡眠门跟禅门这是一类，另外一个它是分成七种门啊。那这两个门里面呢，这个睡眠门就是它在种子位静态的，那这个禅门的话它又分成五种啊。这五种的话呢，第一个是它是不极静住啊，这个不极静住是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身口意啊，就是它的身形语形意形啊，它因为调举动乱的关系，所以它不极静，是因为有烦恼啊，它是这个在这个不极静的这种情形之下，它就会调乱，那么会进进出出啊。第二个是它是能够怎么样呢，因为它障碍善，因为这个烦恼一升起，把这个门呐、啊，就说因为我们晓得在活动这个事的活动的话呢，它都是要怎么样呢，从这个心所里面的这些活动，所以当它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它会障碍这个善的升起。我们晓得就是说当烦恼一升起就不会有善，有善的话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所以由障碍善故啊，因为它会使得这个善的心所哈、啊、就不会没办法升起了，所以它这是第二个状况，这个禅门。第三个是由发起恶趣行故啊，因为这个门哈、啊，就是因为烦恼，可能是因为它成就了，因为种了这个造作的十种不善业，所以会怎么样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烦恼呢，导致啊将来去恶道。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啊。那第四个由色受现法比见故，也就是说，如果哈、啊、在现前的这种一般的这种生活里面啊，现前的这种行为，那么是怎么样呢？这个烦恼会使得怎么样呢？被别人轻视啊，或者说是啊、看作比较下贱啊。所以说现法的这个比见、啊，可以看到这个230页啊，就是这个烦恼呢。在韩老的补充，为彼烦恼能引自害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假如说想不开，有可能自己自残啊，就是可能把手啊、腿啊啊自残的情形，或者说有自杀的情况。还有，如果说他犯了法啊，在宪法里面就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同时，他的善根有可能会退失，或者被别人苛责，或者说毁骂的情况啊，所以就会有这种所谓涉受宪法，就是说。就是能够领受啊，领受在宪法里面相关的种种的不善的这种结果。那这个禅门的第四个、第五个呢，犹能感生等苦啊，因为烦恼哈、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他有种种的这些贪嗔痴，最那其实贪的背后，它主要是因为有爱取的关系，所以呢，他会怎么样引生种种的这种大苦。然后能够令相续远涅槃啊乐，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继续在这个生死里面流转，当然距离涅槃就远了嘛啊。那这个就是在讲到，就是说两个门里面的这个禅门啊，一个是就是现行的禅门，另外就是随眠的种子门。那种子门的话呢啊，是为与诸禅作所依故，即能引发生等苦故啊。也就是说，所有的现行它的依止都是依止在这个种子的随眠这一块啊，所以它第一个随眠门的话，它是能够让种子啊它的依止处能够升起现行的依止处，还有它能够引发生等这个苦，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子当然它真正如果说是随眠的话，就你一直在那睡就没关系，可是它碰到境界，甚至于会引发到怎么样呢？生老病死这种轮回流转的，所以为什么即使他平常睡眠，等到他这个有情他往生的时候呢，这个睡眠的种子就会碰到境界了，因为他这个果报要弃舍了，所以呢他会对自体的这种爱的不舍啊，对境界爱的一种需求，在那个时候呢他自然会有这个境界升起，所以呢就会导引了将来下一世的这个引发生啊，然后再到后面呢，因为生了以后有老病死这些轮回流转的苦啊，所以这个烦恼是一个很让我们哈、啊、在这个流转里面不能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啊。这个就是把两个门里面的禅门的五个跟这个随眠门做了一个复习。再来就是讲的这个七个门，因为烦恼的门的七个门里面的话呢，他说一切烦恼于见及修能为障碍因之啊，这个七个门哈、啊，会导致怎么样？让这些烦恼将来啊，这个修习圣道的话呢，对于见道，能正道出果的见道所断跟修道要断的呢，都是作为一些障碍。 所以我们在整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有太多的地方都在介绍啊，这个烦恼跟欲啊，因为欲背后其实就是这些烦恼在作怪啊，能够让这个修行人啊，障碍他不能够出离这个世间，到这个出世间道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些障碍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七个门导致这个能够证得无分别智，或最后证得阿罗汉果啊，都是很大的这些障碍。那这个七个门呢，就包括了哈，一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邪结了故。那我们上次提到邪结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要是包括了沙迦耶见，就是所谓身见跟我见，它这个我的这个执着啊很重啊，这是一个是沙迦耶见。再来就是边执见，边执见就是是这个长或者是断的关系。再来就是邪见，邪见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对于这个因果的部分啊，它是有这种邪执的见解，也就是说类似谤因谤果谤作用啊，这种都是称之为邪执见啊。所以这个邪结了里面就包括了沙迦耶见的这个我见，还有边执见，还有邪见啊，就是对于这个诸法的这些实相呢，它有错误的认知啊。第二个呢，这是因为无明的不解了啊，就是第一个是邪结了，第二个是不解了，不解了就是因为有无明欲痴的存在。第三个是解了不解了，就是有一部分了解，有一部分又不了解，这个就是有疑啊，就是怀疑的疑。那第四个呢，就是邪解了迷执故啊，因为有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认知、错误的学习，那产生了什么样呢？产生了一种所谓见取啊，它就是有些错误的这种思想上面的一种见啊。那么这种见呢，会导致后面一个就是邪，就是这个戒定取，所以有见取。戒定取啊，还有这个贪嗔慢，这些哈、啊、会导致怎么样呢？它是一种错误的邪的这种执着，一种迷惑啊，不清楚的一种执着啊。那这个是第四种。那透过这个四种的话呢啊，彼因依处故，因为有四前面这个四种，其实呢就把这个十种烦恼的这些部分啊都涵盖在里面了啊。那么导致怎么样呢？因为有前面这个四种的这种迷执不了解。啊，还有烦恼的在里面这些作用呢，那使得这一些哈、啊，就说前面这四种因的依止处啊，那么使得怎么样呢？对苦地极地啊，它会有所迷惑，或者说这个苦地极地它本身互依互缘呐、啊，也就是从另外一个面来看，就是因为有十种烦恼，它是苦集啊，这个的一些二地里面的产生的原因的一个依止处，因为对苦。不了解，对疾产生苦的原因也不了解，是因为有烦恼在里面执着，或者在里面呢让这个众生呢、啊、他是有所迷惑，或者产生了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啊。所以呢第五个主要是根据前四个的一个综合，是因为因的依止处，主要就是因为苦集二谛的因呢是由前面这十种烦恼来的啊。然后第六个的话是彼不所生故，因为就是对于佛陀所教导的这个四圣谛啊，里面有关灭谛跟道谛啊，灭谛就是一个最后能够证灭，能够解脱。那这个我啊，这种流转因缘所合合的这种的部分的话，因为你不再造那样子的因的话，那这种因缘所生的法或、哦、这个五蕴就不会再升起，不会在这个升起的话呢，他觉得哎，这个我没有了，因为这个我其实还是一个沙迦耶见在里面。啊，所以就对那个产生恐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依止的佛陀所教的这个自教量啊，圣言量，那么最后呢，他不把这些爱断掉的话，就不会有那个下一世的果报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所谓这个灭谛道谛呢，它产生怎么样呢？啊，迷惑执着而产生的一些恐怖啊。那第七种啊门的话，就是任运现行。那这个烦恼的门就是它因为具身的关系，它有任运的一种升起的关系啊。那这个就是把这个烦恼的门，一个是两个门，一个是七个门的部分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上个礼拜因为我们提到这个烦恼的上品相啊，那同学们问我觉得也是很好，就回去呢我就把它查了一下啊，查一下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讲这么多科里面把烦恼的上品的相要拿出来单独摆一科？其实这个我说我回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因为之前我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啊，在这个广论里面呢，他也讲了业果的部分啊， 他讲了十种业啊，生三与四异三，就是生与意方面，生有杀盗淫啊，语的话呢就是妄语、恶口、两舌、绮语，然后呢再来异三的话就贪嗔邪见。这个十种业啊，它本身有轻有重。所谓轻业跟重业来讲的话，在这边哈、啊，所有烦恼的上品相，所有造作出来的业，一律是重，一律是重的重业。那这个重业哈、啊，在这个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它称之为具力业门，就是具备啊，或者具有强而有力所造的业的这个门，叫具力业门。这个具力业门呢，跟我们在这个卷八的266页啊，第一行，各位可以往后翻一下啊，它叫做什么样呢？业增上，业啊会进一步的增强啊的增上。266页第一行这边就有提到，那这个部分就对应的哈、啊，其实跟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科巴大师所引的呢，所谓十种的具力业门，十种业的轻重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可是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因为同学有特别提到哈、啊，有关于同这个烦恼上品相哈、啊，里面因为有六种嘛，那对这个部分呢，我想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呢是跟这个后面具力业门啊是有关的，虽然在这边他并没有讲造业，可是呢，因为造业的原因是因为由无明的根本。加上烦恼的一些祸的一些造作嘛，哈，所以呢这一块哈，那么我在这边呢，我因为上礼拜回去查一下，我就说把有一些跟这个我们后面跟造业有关的稍微提一下，因为后面的这个具力业门哈，就是这个业增上跟这个将来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因为他虽然引了很多这个中大师引了很多这个。一切势力论里面的呢，将来我们想把那段上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广论跟这个一切势力论里面啊有关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汇通，可能的话呢也许做一个表，不会太复杂，但是呢会有一些大家在读起来呢会更为清楚啊，因为其实广论引的有一些，因为钟大师他把它整理的是非常好，可是呢那在这个一切势力论里面，我们怎么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把广论的这个精华跟这个一切势力论里面内涵哈，能够把它整理到一起的话呢，对同学会有一些帮助。那这个我想后面我们读的那边我们会再来把它整理过给同学可以做一些参考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30页的倒数第五行有提到，他说云何烦恼上品相为猛力相，就由其由众相。其实呢，因为之前哈，我们有提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231页哈的第七行哈，231页的第七行，如果说从第六行的下面开始，就是说为此自性上品所设，最初软对治道之所断故，是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很奇怪，就是说他这个上品猛力的这些烦恼，他是怎么样的？只要下品的力量软对治道。他就可以把它处理掉，是因为它很怎么样的明显啊，虽然是很猛力很出众，可是呢它反而是容易对治，反而最难的是那种具身的啊，很细微，在心里面比如说有贪啊啊，有这个慢啊啊，有这个痴啊啊，爱啊啊，爱见痴慢，这些部分都是很难的，但是它在这个对治上面来看的话呢，它只要比较下品的力量就可以对治掉。那但是这边我为什么讲这个一个上品一个是软品呢？因为软品啊是对治的力量，可是软品的烦恼的话呢，它是隐而不容易显现，因为它是大部分是具身。那可是这个地方如果为什么要讲上品呢？因为比较从另外一个反显的是什么？就是会让我们下三恶趣，因为它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再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具力业门。就是具备了啊，造业很强有力的这个门啊。那么，所以这个上品相里面，当然有举出六种。那上礼拜呢，我们有提到这个一由犯故啊。这个由犯的话呢，在这个钟大师他后面就有关于在业果的部分呢、啊，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提到，这个由犯啊，它里面是有几种情况。犯的话呢， 所谓犯，一般来讲是我们讲说，哎，世间的话就是犯法嘛。那如果说这个出家的人来讲，那他就犯戒律啊。那么在世间的，假如说是居士的话呢，他也有犯，他有所谓犯，也是犯戒。所以像这个出家的话呢，他可能有沙弥戒啊，可能有声闻戒，有菩萨戒。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说菩萨戒的话，多半是跟心里面的意行有关。然后呢，声闻是着重在声跟语方面。啊，那如果那这些呢，都是跟出家比较有关的。可是在家的话，我们也有五戒啊，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啊。后面有这个不杀、盗、淫，这是三个了。身三语四，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这个四种这个语的部分。然后没有贪嗔邪见啊。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呢，在家的，因为他五戒这块可以不犯，那么所以他这个犯啊，里面就分成四种情况。那所谓什么样呢？假如说一个是在家的犯，一个是出家的犯。在家的犯呢，就是说一个是有受五戒的，一种没有受五戒的。然后出家的话呢，是有譬如说不管是沙弥戒、沙弥尼戒，或者说是这个声闻戒或者菩萨戒。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犯跟不犯的差异在哪里。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讲又是烦恼的上品呢？是因为它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假如说今天我们是照做善法的话，它的力量是很强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如果说他是犯，也就是因为烦恼造了业很强的，是因为他所依的门不同。所依的门，第一个呢，他假如是在家，那么他的依的门跟出家的门就不一样。因为出家的他的力量就强，会比在家的要强。那如果说他有受戒跟没有受戒的话呢，那受了戒所犯的力量强，那就是相对的比较没有受戒。所以这个地方光是由犯就分成四种，在家、出家、有受戒、没有受戒啊。我想这一点就是大家知道一下。那相对的就是他的力量强，好，就是说他所依的门，如果说又是出家又是受了戒的，他的力量就强。相对的反过来，如果说他是造善业，那善业的力量也强。所以真正如果说从上品上面来看的话，出众跟猛力来看的话，那跟他所犯、跟他所依有关。一指的是有受戒没戒，没有受戒或者有在家出家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的补充啊。第二个呢，它是显现是由身，为什么呢？因为身的话呢，会升到什么恶趣去，是因为它烦恼的上品，因为猛力又出众，那凡是这边所生造出来这个业，因为猛力出众的关系呢，会让它升啊，由升。升什么意思呢？就各位可以看到倒数第二行下面，由身故，未由此故啊。此呢，就是因为上品相的出猛的关系，生于欲界的苦恶趣中啊，是因为它是猛力的关系，也就是对应到像在这个广论里面的十种轻重业的聚力业门啊，具备有强有力的这种造业的这个门啊。那这个是讲到这个身的部分啊。然后第三个由相续，在最后一行啊，这个相续呢，是它事实上是可以分成两种。因为怎么讲呢，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说因为相续嘛，我们这个友情啊，他造业，不管是在家出家所依的关系啊，那他会怎么样呢？造这个业，因为他会得到一个怎么样下一世的果报啊，就是得到这个五蕴的果报，一生一生的在那边流转，是因为有烦恼的关系，所以他相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现前的部分，是因为讲怎么样呢，是因为这个造烦恼上品相的这个友情啊，基本上它是属于年轻的或者是中年的。那你再小一点或者再老一点呢，基本上力量不够强啊。所以呢，那这个相续是不停止的，是烁烁的。也就是说，凡是这一类的众生，他在相续的情形造作的话呢，那他因为年轻啊，有力出猛啊，这个猛力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所以他烁烁的造作不停止。所以从相续来讲，我们把它分两个角度，就说从造作它是烁烁现行的不停止，从怎么样呢，从取得果报的一种相续呢，它是五蕴一世又一世的流转的这种相续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相续的部分呢，做一个补充，这是第三颗啊。那第四颗呢，是由事故。这个事啊，我上次就有提到，就说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境界或者是对象，但是呢在这边它是指田。为什么呢？这个田是什么？在田里面，我们把种播下去，它就譬喻能生，能够增长啊，它能够种子呢会发芽，会增长。所以这边四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对象、境界或者田、福田。那在这边它引的呢是对 这个为什么讲这讲这个田呢？因为啊，如果说烦恼的上品的相它造作出猛的话呢，那么而对象又是这个田的话呢，它是更重。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普普通通的一般造业，它这个力量不是很强，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它是原尊重田，尊重田就是父母，或者说是这个余尊重，也就是说父母啦，或者父母的兄弟啦，啊，就是跟父母同辈的，或甚至于在长辈的啊，甚至于祖父母，类似这种，都是属于怎么样尊重田。啊，尊重田的话呢，因为父母啊，或者是祖父母这些对我们都是有养育的恩的，所以这种田的话呢，如果说因为烦恼造了业，对他们不管是生与意方面所造的业呢，基本上都是属于重，都是属于重的啊。然后再来呢，原功德田。那功德田的话呢，比如说像三宝啊，佛法僧，因为他这个三宝对我们有相当大的恩德，因为告诉我们怎么样出离，怎么样的能够最后能够解脱，告诉我们很多好的这些这个圣教量，这个自教量啊，能够让我们最后能够解脱这些烦恼，远离这些恶趣的这种啊很重要的这些法啊。所以这个功德田也是很重的，假如说造了这些业，或者说是由于烦恼上品的关系。还有呢，落缘不应行田。不应行田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像老弱孤苦的啦啊，老幼啊，或者孤苦贫穷的，因为这种呢基本上它是属于弱势。弱势的话，这种情形哈，因为这些对象呢，相对的话呢，啊，也是，这个罪是比较重。那这边为什么它称之为田？其实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田。那只是呢，这些对象里面，当然因为跟他们本身的，因为功德啦，或者说是这个，跟我们父母亲属的这些关系，当然他们的相对的这种是造的业的话，也会比较重。那这种不应行田是因为弱势，弱势的话是因为跟他的心力有关。这个心力很猛盛的话呢，那么而且他四月很高兴的做，这个相对的也重，所以呢，这个第五颗就有起恶业故。这个有起恶业故啊，它是怎么样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今天要造作的业，它基本上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一定要从心去吹动，所以一定从意业，然后呢动身发语。那动身发语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心啊，如果说的这种想法呢，他是有跟什么来有关的，跟他的意要意乐。如果说他心里面做这样一个事情，造作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样了，很愉快，还不会觉得不忍心啊，那么很这种意乐是一种就是说很猛烈的这种心。那比如说举个例好，就是说假如说他是打人，或者说骂人，或者是杀人，随便讲好了。那这种情况是别人叫他去做，他可能是怎么样呢？一个是意乐，有这样子的意乐，很高兴的去做，或者他是很勉强，这完全就不同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由怎么样，由他的意业所发生的这种动身发语啊，所以呢为由此烦恼缠故。因为他是这个友情，他是有怎么样，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升起现行的，所以烦恼的这个缠的关系，以增上四月心。这种增上四月心就是称之为怎么样，增上就是强而有力啊，强而有力的这个心啊，心态意乐啊，去造作其怎么样呢，生于业。那谁呢？这个心啊，就是其实就是他的意业啊。那么心事他从私心所那么动身发语，所以呢起这个生于业。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增上四月心，是因为他的意乐的关系。那这种呢，其实因为起恶业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部分没有特别讲，就是说在加行的时候，加行就是说他实际上产生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情况，就是说假如他打人也好，或者说是甚至于杀人也好啊，不管对象是人也好或者动物也好，那么我们晓得在国外，我们看美国他以前有这个犯法的这个罪犯，他除了 kill 除了杀之外，他有 torch 就是折磨你，这种啊，这种因为他有这种意要的关系啊，他那个罪都是很重的啊。所以呢，这种增上四月心，这种意乐很强的话呢，相对的这个烦恼所造的这种上品猛力的这种情况就可以反显出来啊。这是第五个起恶业。那第六个是由就近故，为此自信上品所设啊。那自信上品怎么样呢？就是说这种所谓猛力啊，或者说是这个出众的这种呢，那么它本身的体性是这样，这个体性因为它猛力啊，然后呢很出众的话，相对所造的这个业很重，所以它这个就近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 它的这个体性的关系啊，这个体性本身是重啊，所以是上品。那这一块呢，其实跟后面造的业都会有关系，因为烦恼上品所显现出来的六种相貌，而这个六种相貌的话呢，它由身的部分就可以告诉我们，它这种多半就是要下恶趣啊，三恶趣只是几率是很大很大啊。所以那当然刚刚讲的一开始讲犯啊，就是跟他的门一指的部分，在家出家或者有受戒或者没有受戒，这个有差异啊。那我记得以前日常老法师有举这个例，他说在家跟出家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就是他因为他一指的门不同啊，所以假如说你现在要到达一个目的地，你可以用走路去的，你可以去游泳去的啊，你可以坐车子去的，但是呢他还讲了一个方法，你可以坐飞机去啊，甚至于坐火箭去啊，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一指的门，在家出家啊，受戒没受戒，所以呢相对的力量所以有他的强跟弱的情况啊。那这一块啊，就是把这个烦恼的上品相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复习。那黄居士有没有补充？
那我还针对上次讲那个230页的最后那个五涅槃法这个部分，那个在大波涅槃经里面对这个五涅槃法，就是说它是一禅体，那么一禅体什么是有一禅体，那么大波涅槃经的梵恨品这么说，那么一禅体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随诸佛所说教戒，如是之人免一禅体。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不信因果，那么第二个就是无有惭愧，第三个是不信业报，第四个是不见现在及未来世，就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他都不见，就是不相信啊。然后第六个是不随诸佛所说教戒，就是对佛所说的怎么样修行的，什么教戒不要去做的，那么他不随顺，就是不去做，那么也不相信，也不去做，那么这叫一禅体，就是说叫做断善根了啊，就是他没有这个三性的种性。那所以说这无涅槃法，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反过来，就是我们要相信因果，那么具有惭愧，那么要相信业报，那么能够见现在及未来世，就是讲有这个果报，那么要随顺诸佛所说教戒，那么就不是一禅体啊，就是把它反过来，那么就是我们具有这些善根，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无涅槃法，就是所以这个无涅槃法等于说使令我们这个堕到恶趣里面啊，这个力量很强大，这样好，就是稍微补充。
好，谢谢。那把这个烦恼上品介绍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烦恼的颠倒，颠倒也有七种啊。我们看到第八行231页啊，烦恼颠倒摄呢啊，它是举出来啊，有些颠倒的情况，然后它会标列，然后再个别再解释，先讲三种颠倒，然后再把后面的再做一些介绍。烦恼颠倒摄者为七颠倒，七种颠倒：一想倒，二见倒，三心倒，四于无常常倒，五于苦乐倒，六于不净净倒，七于无我我倒。所以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前面主要是讲的想倒、见倒、心倒这三种，后面就把常乐、我净这四种带进来，主要这样子，总共七种。接下来就介绍这个想倒啊，想倒者位于无常、苦、不净、无我啊，在这个无常、苦、不净、无我里面呢，起常乐、净我、妄想分别，也就是对于啊这种无常的情形，执着是常，或者说是苦呢，即乐；不净即净啊，无我即有我啊。 所以他起了这样子的一个虚妄分别的一种想法。那韩老的补充是怎么样呢？就是想导等者于所缘境啊，无常即常，就是他所缘的这个境界啊，其实是不可保久的。当然我们一般如果说对气世间来看的话啊，是山河大地这些，当然他们的这个共业所感呢，那时间是会比较长。可是呢，于所缘境无常即常的话，你最容易发现就是说，如果说你吃的东西你摆在那边，你没有摆冰箱，可能一天以后就坏了，或者说在这个热天的话，你早上放那儿，下午可能就有味道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什么色的一种变异，它是一种无常的啊。那一切有为法，它基本上都是无常的。所以呢，它这个在这边来讲说缘的这个境界，因为一般我们缘的境界，我们大部分啊是色缘的，跟色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心识的这些活动啊。那这边来讲，因为无常啊，寂浊是它是常的。那苦寂乐是因为什么样呢？因为苦啊，是因为它会导引我们啊，就是为什么苦寂乐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平常啊是这个碰到乐的时候觉得啊不错不错很好，可是苦呢，这个乐啊它会引导着我们变坏的苦，我知道啊，现在所有的一切境界眼前都是很美好，可是呢因为它是变异的，它是无常的啊，所以这种的这种苦会导引的我们去到这个乐，会导引到我们变坏的这种苦。所以乐受一般来讲的话，没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乐受的话它是引导受最后会受到苦的，会变坏的这种苦。那这个苦即为乐，那不净即净。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明明是不净啊，比如说薄皮肤不净，这个皮肤覆盖了我们身体里面血肉，甚至于这个屎跟尿这些部分，还有口水啊、眼屎、耳屎这些很多不净。那再讲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你一天下来你不洗澡，你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这个就觉得脏嘛啊，所以这个都是不净啊。那这个无我即我啊，明明没有一个常人住不变异啊，有主宰的我没有。那么但是呢，寂浊还是有一个我，认为哎，今天这样我，明天怎么样我啊？所以这个我还是呢，常常把它记得是怎么样的，有这么一个我，因为有这个身见，有这个我见啊，就沙迦也见在里头。那常常因为是这种错误的一种怎么样呢？一种执着，所以它取向而转，因为它是怎么样呢？因为只要想的话呢，他就会去阿赖耶识取那个相啊，取相啊，就是想的这个心所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想的一种颠倒，错误的一种认知，错误的颠倒啊，所以这个是指的想导啊。第二个，见导者为给予彼妄想所分别中仍可欲要建立执着啊，就是对于呢这个有情啊，他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虚妄的分别所引起的一些想啊，取的一些相，那他所分别呢，就靠着第六意识分别，是因为他想取相的时候，他就有颠倒了，所以他第六意识分别的时候啊，他会怎么样呢？人可欲乐，人可的意思就是他认同的意思啊，他认同有这样的一种意要啊，然后呢，建立执着，那你本来你执着就执着了嘛，所以他就执着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要建立执着呢？是因为这个友情啊，他对他所认知所想的这些部分呢，他除了有错误的认知之外呢，他因为他认同，同时还要把他认同的这个部分还介绍给别人，所以他建立的话等于要介绍给别人，所以他要宣说，开示宣说，所以建立执着。那这个建立执着里面其实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错误的这种见啊，邪知邪见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建立执着。那韩老又补充了，说见导等者，此说一分出家者，有想导故能发见导。有一部分的这个出家的人呢，因为想啊一些颠倒，那他能够怎么样引发见的颠倒？这个见就是一些错误的这种见，就像这种见取啊啊，那甚至于后面的这种戒定取，又透过这个见啊，这个见取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见导的关系，那基于邪取颠倒世事。那么错误的啊，这种执着取着啊，那么是什么呢？类似这个常乐我净，像这些部分，因为它有怎么样见导的关系啊。 那生产生怎么样？错误邪的这种执着，这个叫做见道啊。那由执着故，因为他执着的关系，于自心中，自己内心里面，内心这个心啊，其实就指事啊，第六意识里面，因为怎么样，心事的活动产生邪圣解啊，错误的这些认知跟那种了解，这个叫人可欲要，也就是说他有怎么样对这种错误的认知的部分他是认同的，所以他叫人可的欲要。或复为他开示宣说是名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见在里面，有执着，有这样子的见，那还要把这个见呢要去介绍给别人，开示宣说，他希望别人赞同他啊，或者跟随他，这个叫见义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是见道。第三个呢是心道啊。那心道呢为给予彼所执着中啊，就是这个友情他所执着的呢里面的一些贪等烦恼啊。那么这个贪等烦恼是怎么样，因为他执着前面一些错误啊，一些认知见解，再加上这些烦恼的一些影响呢，那所以他这边执着主要是强调贪等烦恼。这个贪等烦恼在这边韩老的补充，心导等者只说诸在家者啊，有想导故能引发心导，所以呢这个想，因为想的颠倒呢，所以他的事呢也就会颠倒。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实际上当然包括他的七八在里面啊，七八事。那为及贪等烦恼导染心故，因为贪嗔痴这些烦恼呢，因为颠倒的关系，那么他有染污，让他的这个事，这第六意识、啊、本身就是有些也产生一些错误的颠倒的这种认识跟分别，这个叫心导啊。所以呢，因为这三个部分啊，所以呢导致啊邪。这个颠倒的四种事情就是无常啊，这个苦不净无我呢，把它当成常乐净我，那这个就是透过这个想导见导心导这个关系产生的啊，所以这总共加起来是七种颠倒，那还是由这前面的想导见导心导所引起的部分啊。因为这边呢他举了这个颠倒的七种，接着呢他要把这个烦恼摄卯二倒数第二行科判是烦恼摄啊，烦恼所摄的是什么呢？它也有分成三种啊。当知烦恼略有三种，就把它重新呢把它整理一下啊。那这个哪三种呢？或有烦恼是倒根本，或有烦恼是颠倒体，或有烦恼是倒等流啊。所以这边有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它重新归类以后啊，那么十种烦恼，那他呢把它归纳成三种最基本的啊，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是倒根本啊。那么烦恼的怎么样呢？或者是有烦恼是颠倒体，它的这个本体啊，颠倒的本体啊，或者说是颠倒的体性啊，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叫颠倒体，或者是有烦恼是倒等流，是颠倒的一种平等相续的一种等流啊。那接下来呢，就有解释了，弥勒菩萨。他说导根本者为无明啊，因为他颠倒的根本就是因为无明欲痴无知啊，这些部分就是这个叫导的根本。颠倒体者啊，这颠倒的体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或者它的体性呢，就包括了什么呢？沙加也见、边执见一分、见取、戒禁取及贪。所以你会发现颠倒体里面它包括了哈沙加也见一个、边执见的一部分，因为边执见一部分是这边就是指的是常见了哈。然后呢再来是见取啊，见取见，再来是戒禁取见，再来贪啊。那么这样子就是五种，光是颠倒体就是这个五种。那这个五种里面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沙迦眼见跟边执见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分别所起还有俱生的。那见取跟戒禁取啊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分别所起。可是这个贪的话呢它还是有这个俱生的在里面啊，是先讲到这个导根本的无明，还有颠倒体的啊，这五个，再加上导等流，导等流的话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颠倒体啊，它那个相续所产生的。因为颠倒体就是前面因为透过有沙迦眼见、边执见、见取见跟戒禁取见，还有这个贪这些部分哈、啊，因为使得它这些颠倒体，因为它呢能够相续所产生出来一种等流。那这个呢，它就包括哪些呢？导等流它里面包括的是邪见啊、边执见。一分边执见一分在这边的话就讲断见了啊，就是死了以后就没了啊。边执见一分还有慧慢及疑啊，就是嗔了、啊，慧就是嗔慧啊，慢啊慢心还有疑啊， 所以这个部分保的等流呢，就是因为碰到这个境界啦，那么它会怎么样的相续会产生出来啊，让这个烦恼的这些部分呢，它会相续所生出来啊。那始终沙迦也见是无我我倒啊，因为沙迦也见是指的是身见跟我见嘛，所以它这里面的颠倒呢是明明没有我，他认为什么样有我的一种颠倒。那这个边执见一分呢，因为它是执着什么常啊，所以它是怎么样执着这个无常里面的这些啊，认为是有常，所以它是常的一种颠倒，所以边执见一分。那见取是不进进道啊，因为它比如说像外道，它执着啊。要这个似火或者说是这个到水里面去啊，这个上下上上下下啊，或者说沐浴啊，像这些部分它都是怎么样执着，是一些怎么样才能够清净啊，怎么样才能够解脱，所以这个里面呢是一些错误的这种见在里面。那戒定取是与苦乐道，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持了一些牛戒狗戒，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戒，那这个呢认为这样子是可以引发他未来的这种乐，那其实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苦乐的一种颠倒。那提到贪通两种的话呢，是对于不净啊，执着为净的一种颠倒，还有对于这个苦乐啊，苦呢啊当作乐的这种颠倒，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它是这样子来分，包括了这个后面的这个颠倒体的这个部分呢做的一些补充啊。然后韩老的补充，当知烦恼略有三种等者啊，这个烦恼三种就是包括了，就是讲的事实上就是贪等十种烦恼，他把它整理过，重新啊，因为在韩老的课办里面，他有一种叫料简，料的话呢，料理的料，简是简单的简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他是等于说重新整理一下啊，那重新思维整理一下，也可以叫料简，就他常常课办你会看到有个料简，就是重新思维整理一下啊。那这边呢，他把贪等十种烦恼啊重新整理过，然后呢，把它略纲要性的分为三种颠倒所摄啊。那么第一个是倒根本，那倒根本刚刚我们就讲就是无明或者称之为痴嘛啊。第二个是呢倒的自体，就是包括沙迦也见、边执见一分啊，那个一分的部分指的是常见，还有见取、戒禁取，还有贪啊。然后呢，这个导等流的话啊，就包括了邪见啊、边执见一分，那个里面就是包括了断见，还有呢这个慧慢疑，所以如闻可知。那颠倒体中啊，在这个颠倒体里面呢，边执见一分者啊，于边见中唯取常见啊，不取断见，故言一分啊，这是指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啊。那么那后面刚刚讲的这个邪见、边执见的那一分呢，是断见，所以这个里面刚好是分两部分了，是这样啊。那这个呢就是把这个烦恼所摄的啊十种把它重新整理过，分成三种，就是倒根本啊，这个还有呢这个颠倒的体，还有呢倒的等流啊。那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前面七颗就等于告个段落，下面呢因为烦恼啊它的名称啊很多的名称，那在这边啊我们要进入第八课之前呢，我会把总相的部分稍微会谈一下，那不晓得王居士前面这个有没有补充的，先补充一下。好，
我们换回来这个导根本，什么是导根本？那么这个根本是指什么意思？这个根本就是说这个，因为导的意思是指颠倒，那颠倒就是这个本来是正确的，他把它倒过来，就是这个山啊，最高峰把它转过来，倒三角形。那么就是说，把这个根本就是最究竟的原因，就是说颠倒的最究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就是无明。那么无明就是颠倒的最究竟的原因。那么这个无明是怎么产生的？那么就是前面学习说是因为不如理作意，那么才会产生这个无明。那么无明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作用，就是说无明就是使什么呢？我们对我们执着这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色受想行识，这一切的眼耳鼻舌身意，意随火风山河大地，我们执着我们这个 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境界，还有山河大地、地水火风，都认为是真的。就是我们都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就是真正的就是无明作用，是我们一直执着这个就是真实。那么这个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其实它是什么？他们都是虚妄不实，但是我们的执着它是真实，所以这个无明是最难破。所以说这个到了这个菩萨，比如说从初地一直到十地，他们要断这个尘沙无明，就像这个尘沙无量无边的这种无明啊，就像类似说把这个世界的摧毁为尘，没有为尘，那么代表一种无明。那么有尘沙这么样无量无边的无明，那么这个从这个十圣位，就初地到十地的话，要把它全部都断除。那么到佛的境界，就是把最后一品的根本无明给断除了。那么要怎么去断除无明？那么就是说要修这个思念处，修这个我空观，修这个法空观，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无明给断除。那么就是一个叫如理作意，一个就是要修思念处，才能够把这个最根本的、最究竟的原因，这个颠倒的根本，把它给断除掉。那么这个是在讲倒根本。那么这个倒等流，等流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跟颠倒法的这些的，他们都是同一类性质的。等流啊，是同一等平等流类，类就是同一类性质。他们跟颠倒法是同一类性质的烦恼，那么都是什么？都是从无明流露出来的这些烦恼，所以叫倒等流，就是跟颠倒的这些的邪知邪见，那么都是同一类性质的这种烦恼啊，他们都是从无明流露出来的烦恼，所以叫倒等流，就是跟无明是同一类的。同一种类的这样的这种烦恼叫倒等流。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要断除无明，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去修学这个般若的法门，比如说修学这个金刚经，这个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读这个大智度论，那么来修这个四念处，修这个我空观还有法空观，把这个无明给破除。那么如果不修学般若，那么无明是不能破除的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根本最维系的啊，就是最根本最维系的烦恼，那么就是无明。就是甚至要到十地菩萨都还有最后一份的这个根本无明还没断，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佛才能够把它断除。这个是在补充这个部分。
好，接下来这个第八科他讲烦恼的差别，因为烦恼在这边哈，他列出来有26种，他只是说解释这个名字哈。可是呢，为什么这边列出来26种？像我们烦恼有根本烦恼啊，有随烦恼，里面还有大中小。就是随烦恼，那这边为什么列出来这个26个？那其实呢，佛陀哈，跟弥勒菩萨哈，他在后面有补充了，这个26种，它的力量是比较强盛的。那其实，在后面哈，卷84哈跟89哈也都会有提到，但是呢，在卷89。2646页后面哈，他有提到哈，这个烦恼的里面差别，他也其实分成48种。这个48种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啊。那为什么这边讲26，那边讲48？主要这个26种，是因为佛陀认为这个26种它的力量比较强，力量比较强呢，相对的会影响我们在生死流转的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些烦恼啊，我们都要对它有所认识，所以这边是介绍了这个26种。所以刚刚讲说89啊，卷89啊， 卷89它有48种在2646页，大家可以注记一下，那么将来呢读到那边还是可以做参考。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26种它这个正文的这个部分，它标列里面跟它的随事啊。那烦恼差别就是跟我们讲前面，比如说这个因缘果的差别有十因四缘五果，那这个差别就各个是它的名字跟它的代表的意思也不同啊。烦恼差别者啊，多种差别因子，它有很多种啊。那么包括哪些呢？它就标列啊，为劫富、随眠、随烦恼、缠、互流、恶、取、系、盖、诸物、垢、常害、见、所有根、恶行、漏、愧、烧脑、有真、火、赤蓝、愁林、居爱啊，总共是列出来就是26种啊。那么如是等类烦恼差别，这些不同种类的这些烦恼差别呢，当知此中能和合苦，故名为劫。我们之前有提过九劫，这些烦恼呢跟苦跟这些苦它会和合成为劫。那这个韩老的补充啊，能和合苦故名为劫者，怎么样呢？他能生现法，身心忧苦，能生当来五趣生等种种大苦，如是一切名和合苦。所以他这个和合苦不只是现前的领受啊，现法觉得身跟心，因为我们晓得这个苦跟乐啊，都是透过这个受的心所啊。所以呢，包括在现法里面，就是在这一世里面啊，现前或者在这一世里面啊，产生的身跟心一种苦受、忧愁、苦恼这些部分。还有生当来未来呢，可能会感得到五趣啊，人天地狱恶鬼畜生五道里面种种的大苦，不是一切，这一些呢都叫做怎么样和合苦，它会跟苦结合起来。那一门分说啊，这个一门分就是设一门分啊，在后面啊，说于五种事能和合故，说明为劫啊，在临本84卷12页的2522页啊，后面2522页会提到说。在摄一门分里面讲五种事会跟这个苦和合，哪五种事呢？啊，简单的讲一下好吧，因为后面会提到嘛。第一个就是所劫事啊，就会跟这个劫啊，会跟这个烦恼和合苦的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包括了所缘爱会等啊，就是他所缘的这个境会产生的爱跟嗔这个部分，就是他产生劫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所劫事。第二是能劫事。啊，能够怎么样呢？产生和合苦的啊，一个是所结的，是跟这个爱会的关系。能结的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烦恼之间就是诸结的辗转相互引发和合故啊。也就是说，有爱有会啊，可能还有慢或有其他的这些部分呢，它是能结的啊，就是怎么样，它彼此之间会辗转和合啊，这个就是能结事。一个是所结，一个是能结啊。第三个是什么样？是罪过事。罪过就是怎么样，因为有这个诸劫这些烦恼会和合苦的一些因缘在现法里面呢，那么它能够怎么样生出来一些过失跟罪啊，罪过啊，然后乃至呢它可以领受从彼所生的心法的忧苦啊，因为它有这些过失有这些罪，那么它因为领受的这种果呢产生出来的心所生起的这些忧苦，由这个因缘它能够和合苦，这就是罪过事。那第四个就是等流事啊，等流事的话是为当来事，就是将来事啊，猛力贪啊，生成之因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造作一些部分的话，那么他在怎么样？视名色六路触受这个五个无法的种子，他就下了这些种子，就种下去了。那这个种子的话，对当来事产生猛力贪所产生的原因，因为过去是。造了这个因的关系，他碰到境界他就平等显现流现出来这个事情，所以是第四个是等流事，因为他产生这个猛力贪他就跟苦可以和合了啊，这个叫等流事。那第五个就是去向事，最后怎么样，他能够感得这个生到五趣里面啊，人天地狱恶鬼畜生于诸趣中，在各个每一道里面呢啊，人天道地狱恶鬼畜生道他能够和合苦，叫去向事。所以他是所结事能结事罪过事等流事还有去向事啊， 他这个是讲了五种事情能够和合啊，和合苦。那这个就是讲到第一个呢，就讲到节，那么韩老有这些补充。第二个呢是讲富啊，富的话就是系富嘛哈，令于善行不随所欲，故名为富。哎，为什么这个善行呢？就是想做的一些好事，那么想得多做不到，是因为烦恼系富了啊，所以使得他这个善行啊就没办法随他所想要的去做到，所以这个叫做富啊。那韩老的补充。令于善行自故名为富者啊，为依三受起贪嗔痴，这三受就指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那么因为有这种三种受，那么如果说乐受的话，就起了这个贪嘛，因为贪爱的关系，因为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啊，受用是这种乐。那么如果说呢受到苦的话呢，通常也有乖离爱，所以呢就是一种嗔呢，会产生嗔啊。所以呢另外呢不苦不乐就是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不苦不乐为什么讲痴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其实不苦不乐必须在非苦非乐的境界啊。因为乐的境界你就享受乐了，苦的话你被苦所折磨，那么心啊都被乐或者苦所牵引的那个地方去注意的。可是只有不苦不乐的话，才能够体会啊，这个一切有为法的牵流不息，还有它变异无常的情形。可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有痴，在不苦不乐受的这种情形之下呢，完全不能感觉。所以呢，它依三受，它会起这个贪，有跟贪爱有关，跟这个怎么样呢？嗔恚有关啊，那么跟痴有关，那么三受所引起的，于善方便啊，不得自在。譬如说，因为他想做善事情，善事。结果呢他不得自在啊，想要这样做，可是呢因为想得多可能不一定做得到。比如说他假如说我现在本来呢我想诵经礼佛修止观，或者是读这个经论，那么不管是他诵经礼佛修止观读经论，这些都是善的事情。可是善的事情呢，因为烦恼现行，是因为里面呢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在里面作怪，所以呢变成这个友情，他想要去做这个善的事情的话呢，那个不随所欲，不能够随他随心所欲，因为有贪嗔痴在那里作怪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缚，把它系缚起来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随眠啊，一切世间真上种子之所随足，不明随眠啊。那么这个一切世间的真上的种子之所随足，为什么叫世间真上？世间真上的话呢，就是在世间法里面。他能够强而有力的一些在这个世间法里面的种子之所随足，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面来看，就是会让他继续留在世间流转的关系，那这些种子，所以叫随眠。所以那这种的随眠呢，就是烦恼啊，因为烦恼的名称嘛，它随眠我们之前讲就是只是其中一个名字。为什么呢？在这边就是因为它会使得怎么样呢，这个友情它在这个世间里面还会继续增长，会使得它继续在世间里面流转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随眠。那事实上呢，这种情况事实上它是出众，这种种子是比较出众，而且呢心没有堪能性，没有力量，因为它是被烦恼所左右的，又被烦恼所主导的主宰的啊，所以它本身是出众，没有堪能性。那韩老的补充，一切世间自故名随眠者，义谛中说诸自体中所有种子若烦恼品所摄名为出众啊，就说在义谛里面，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二卷二页五十五页的第三行有提到，诸自体中所有的种子如果说是怎么样呢，烦恼品所摄啊，这是烦恼的种子了，就是怎么样叫出众，义名随眠，也称之为随眠。可是凡是称随眠一定是烦恼，可是出众的不一定是，不一定随恼，因为随眠也不一定是烦恼啊。若诸有情为离欲求，为离有求，为离邪犯恨求者，是名一切世间。就说在友情哈，什么样叫做一切世间呢？就是这个友情，它在没有远离哈，没有远离什么样欲所求，就是在欲界里面它有所求啊，或者说为离有求啊，有求就是只是求禅定啊，在这个比如说色界无色界求禅定，为离邪犯恨求者啊，那为离邪犯恨求，就是因为它。这个友情啊，他因为执着哈、啊，这个色界色是色界啦，或者无色界，认为是有解脱的啊。 那么它是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他证得了二禅，证得三禅，他就认为是二果三果，证得四禅，他认为是四果。那事实上呢，对他来讲那个是一些错误的执着啊，所以他执着色无色啊，这种色界无色界是一种解脱，这种就是称之为一种邪犯恨求，因为他不了解那个还要继续会流转啊，所以这个叫做一切世间，只要是世间在三界里面都是世间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彼为烦恼粗重之所随，因为怎么样，这个有情啊会被这个烦恼粗重性啊，里面的烦恼的种子啊，那么很粗重所追逐的，说明随眠啊，随复异故，微系异故。那么因为怎么样，这个烦恼它是随的怎么样呢？这个阿赖也是啊，它怎么样呢？对有情呢会产生系缚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但是呢，因为它在随眠的关系哈、啊，那么它是比较微系啊。那如果说不是随眠，是现行或者这个禅的话呢，它就比较明显。所以这边因为讲随眠主要是讲种子位了啊。那有关于刚刚讲这个粗重啊，窥基大师呢有讲到，如果说是善法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粗重。为什么？因为这个善法还不是出世间的善法，那世间的善法里面还是有漏的啊，他还是有这些烦恼在里面的。就是说他现在做这些事情是做善事啊，他去帮助别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帮人家诵经啊，或者帮人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好事，诶，可是呢他还是有怎么样的具身的这个爱见痴慢啊，还是在这个里头，因为里面还是有漏，因为有这些细微的烦恼没断，还是继续那个要在生死里面流转。如果说断了啊，同时呢就是说也能够证得这个无我，他才能够最后能够解脱嘛啊。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介绍这个随眠啊。那第四颗的话呢，就是介绍随烦恼啊。那随烦恼是什么样呢？就是导览心故，名随烦恼啊。这个导就是颠倒啊，染污的心的关系叫随烦恼。那随烦恼其实我们晓得，也就是随的根本烦恼所升起的一些不同分位啊。因为烦恼它的，譬如说有的是比较猛，有的是比较中等，有的是比较轻啊，或者说是今天贪啊，不贪里面，或者说譬如说又有引起的，因为有什么样呢？可能有慧，有嗔慧，嗔慧的话呢，可能又会有一些更细微的部分啊。那么它随着它这个烦恼根本烦恼啊，它的分位的关系所产生，所以这边呢主要强调的是它是颠倒的染污心的关系。那韩老的补充，导染心故名随烦恼者，为贪嗔痴随恼于心，令不离染，令不懈脱，令不断障，名导染心。所以这一块你会发现他韩老补充的很详尽啊，就是说因为贪嗔痴他的随的这些烦恼在心里面呢一直活动啊，让怎么样呢，这个心啊，就是这个事啊，因为事的话它通常它跟善心所，它就等于跟善，那跟烦恼的话它就照做是恶啊。那它怎么样呢，因为它随着这个烦恼在心事里面这个心所里面活动，令不离染，让它跟怎么样染污的部分不会离开，所以一直在里面这个染污的这些比如说这些贪嗔啊，这些邪见啊，或者什么，这些都是怎么样呢，一直围绕的这个心所的这些活动，所以让它没有办法离开这些染污的，反而呢障碍它不能够怎么样解脱，所以它也障碍它怎么样不能够断掉那些障啊，这些障，这个叫做导染心，是颠倒染污的心，即有此意名随烦恼。那这样子的这个解读呢叫做随烦恼，更有余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的道理啊，是什么呢，为从烦恼生故，因为它是怎么样呢，这个随烦恼是怎么样啊，从烦恼根本烦恼所升起的，因为它的分位不同，清净烦恼故，因为它就是接的在烦恼的旁边，那么它的分位的关系，所以叫做随烦恼啊，随着烦恼升起的，随着烦恼种种的一些不同的境界啊，碰到的这些境界啊，那有比较细微，比较粗猛，或者比较中等，有不同，所以从烦恼生，清净烦恼故，说明随烦恼啊。那这边呢它没有特别讲啊，所以经此不说，在这边没有特别讲，所以他前面只讲的是什么样，是导染心故的关系啊，所以造成啊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染污，不能够懈脱，不能够断障啊，那这个介绍的就是随烦恼。那第五颗呢是讲这个禅啊，那都是不同名字，都是讲同样都是讲烦恼啊。那朔起现行故名为禅，就是朔就是一遍又一遍的，一次又一次的啊，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升起现行故名为禅。那朔起现行故名为禅者， 修善品时，现起相续无断绝意，是名朔起现行。那么因为怎么样呢，他这个在这个修习这个善法的时候啊，那么他这个烦恼升起，所以他是修善法的时候现起的升起的。相续无断绝意啊，就是说相续无断绝，就是说他起了以后呢，那就是一直在那边相续，所以就会让怎么样呢，跟这个因为这个人啊，他的修行或者这个修行人，他的心本身是没有力的，所以他被怎么样呢，烦恼所左右，所以被烦恼所是在那边左右，被他粘在那儿的话呢，就变成一直让这个心在那个跟那个烦恼的这个心所里面一起活动。所以呢，他就是说他因为他现起了，然后相续无断绝，所以他一直在想，就说贪一直在那边想，对那个越想越那个，嗔越想越不高兴，越想越不高兴。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呢，相续无断绝意，这个叫朔起现行，一次又一次的升起。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境界的关系，境界可能很美好啊，或者境界可能会让他觉得不好，所以他又升起嗔。所以在这一块来讲呢，一次一次的升起啊，这个叫禅。那第六个是瀑流啊，瀑流是什么？就好像说这个瀑布的这个一样，那么相续不断嘛啊。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深难度故，顺流漂故，名瀑流啊。因为怎么样，一个很急的一个流啊，那么从上而下，那么它里面呢，下面呢也是很深啊，也不容易越渡过去，所以呢，它在那边的话呢，等于是随顺啊，随顺它所这个流啊，瀑流啊，在那边飘啊，上上下下啊，那么这个叫瀑流。那韩老的补充，深难渡故，顺流漂故啊，名暴流者啊，名瀑流者，如瀑流水啊，这个瀑流水呢，深又广，很深又广，很难越渡，那能令友情顺流飘逆啊。如果说友情在里面的话呢，那因为那个水流力量很强啊，所以在里面也很难过这个渡过去，所以他就随顺这个瀑流呢，在里面飘啊，甚至于淹死了。那这个贪嗔痴等烦恼易耳，所以这个相对呢，就是等于说这个瀑流就像这个贪嗔痴烦恼一样，让怎么样呢，那这个友情根本没力，因为他的心呢就被这个贪嗔痴烦恼所左右啊，所以他能够让怎么样友情啊生死流转难得处理，所以在因为有这个烦恼的关系啊。那这个在这边呢，长宝法师有引了一句啦，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啊的卷78里面，他是讲就是说说有个外道说，佛陀，你既然你那么棒啊，那么这个有这么广博的这些知识能够教导我们，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这些烦恼，能够帮我把这些烦恼去掉呢？啊，那结果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佛陀讲的，说我于脱汝疑，必无自在力，要汝见圣法，方能越瀑流。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于脱汝疑，就是我对于你哈、啊、心里面的一些疑惑，要能够把它解脱掉的话，就是我于脱汝疑，汝就是你嘛，三点水带个女，我于脱汝疑啊，必无自在力。对于你心里面内心的这些疑惑、疑虑、不明白啊，必无自在力，就是你这种疑惑呢，我没有力量，没有自在的力量，不是说我自在的帮你把这些疑惑烦恼就拿掉了啊。要汝见圣法，要你自己呢见到这个殊胜的这个法。这个法义的话，就是说靠着自己先了解，了解以后还要去修啊，那方能越瀑流啊。所以就说，因为你自己呢，能够对这个殊胜的这个法能够见到，比如说甚至于开道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无分根本无分别智能够把它见到，能够看到的话，你才可能越这个瀑流生死的这个彼岸啊。所以这个四句就是说，我于脱汝疑。能够把你这个怀疑啊疑虑把它卸脱掉的话呢，必无自在力。就佛陀说，我虽然有很多的神通，可是对你个人的这个怀疑或者疑虑的部分，必无自在力。要汝见圣法，一定要你怎么样自己见到啊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也就是要最后要开根本智啊，方能越瀑流，最后才能够怎么样呢，超越越度这个生死的洪流。所以这个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卷78引了这么一段。然后再来就是恶 这个二的话呢，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啊，那么跟这个我们以前所学的有一个二也有不太一样，这个是木字旁的，木字旁跟车字旁不一样，车字旁车子啊，就说这个牛哈，以前古时候如果说这个牛如果说拉车的话，也会有个二，但是它是车字旁。就是那把套的这个牛的脖子啊，那个是轭。可是这个轭不一样，这个轭它是什么呀？鞋行方便，故名为轭。那这个鞋行方便呢，是什么呢？啊，就是韩老的补充，子曰：“前计鞋行方便，能令宪法生死流转，是名为轭。”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障碍离隙，是轭亦故。啊，所以鞋行方便就是错误的哈，错误的一些行为方法。啊，那么那这个错误鞋行方法，当然它是透过它因为思想所引起的，是造成它在这个声语方面的一些不正确啊的一些声的这个行动跟语的说出来的话，所以这边来讲，约前计方面就是过去式啊，那么过去式呢，那么它因为有一些不正确错误的一些方法啊，因为种下了怎么样呢？这些种子，那这些种子的话，事实上是什么？就是烦恼的种子。所以呢，过去式所造作的哈，那么它有产生的一些烦恼的种子，能令宪法生死流转，会怎么样？造成在这一世里面呢，继续生死流转，是因为它的烦恼种子在里面没有断，这个就叫做恶啊，就是称之为邪行方便。为什么呢？因为它障碍离系，障碍呢这个友情啊，远离这个系缚。三界的这个系缚，这个就叫做恶啊，因为它障碍离系的关系是恶的道理啊。那第八个是取啊，这个取的话是能取自身相续不绝，故名为取啊，就是能够取得怎么样自己的一个果报身相续不绝，就是一遍又一遍的。那这个韩老的补充呢，就是说能取自身相续不绝，故名为取者，子曰：现在爱取方便，能令未来生死流转而无断绝，是名为取。好，那到这里呢，这一段话我要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因为这个友情，譬如说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过去啊，过去世也好，这次也好，他造了一些不同的这些业，那这些业的话呢，就变成一些种子，这些种子的话呢，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呢？就是他这一世的果报要弃舍，这一次果报要弃舍，它对于自体会升起一个自体爱。这个自体爱就是我们就是人要走之前，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卷二有讲死生的时候呢，它会升起怎么样的一个自体爱，因为它果报要弃舍了，它不舍得。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因为我爱现行的关系呢，它要想要啊怎么样呢，就是说对这个我爱它，因为不舍的关系，它这个爱的现行，这个爱呢马上就滋润了啊它所造作的这种种子，过去的造作的这个种子。因为这个种子的话，因为无始以来它熏习的名言细润为先嘛，所以这个细润的种子有，然后呢叶的种子也被滋润，那叶的种子就会因为牵引了它到哪一道，譬如说因为造的是善业或者不善业，又是有烦恼的关系呢，多半就是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比较多，那当然也有人道是跟他因为造的这个善的业力够强，所以他引导他去这个善去。所以呢，因为他现在约现在的爱取分辨，现在的爱取方面，就是因为他果报要弃舍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怎么样呢？要弃舍之前，那个我爱现行，我爱现行，他就有一个取，因为有爱要取的怎么样？想要取得下一次的果报，下一次的果报是靠的什么？靠的中有的现起。那中有的现起就是在这个要往生之前的话呢，因为有爱取去滋润了他的这个名言细润种子跟这个业的种子啊，所以他能够令怎么样呢？未来生死流转而无断绝，就是因为他要弃舍他果报之前呢，那么又去取，因为由爱所生起的一个取，再来就会有的话就会有生啊。这个有其实另外一个面来看的话，也就是怎么样，有这个中有也会现前嘛啊。那所以这样子未来的生死流转不会断绝，这个叫做取啊。所以爱取，然后有有啊，然后呢只取真根，只取后有，是取义故啊。这个真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烦恼的一个根本啊，这个真，那么它是言字旁。那么这个真在这边还有一些解释，一个真就是叫触动、碰、接触啊，触动啊，或者是损害啊，或者是随真随的什么一个增加啊。那么那所以它这个真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就是一个是触动，一个是损害，一个是随真，也是烦恼的一个根本的烦恼的啊这一块。那么 那只取后有，就是指的怎么样？他想要取得一个什么样后有的这个果报体，就叫做取的道理、取的意识啊。那么，那这个真呢、啊，其实在这边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讲烦恼啊，只取这个烦恼。那只取，因为有这个烦恼呢，他就会只取后有，就是后面后世的这个果报体的关系啊。那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取的自身的相续不绝，故名为续。因为发现到现在八个名称啊，通通都是烦恼，只是不同的名称。它的但是它有力，有力量的关系啊。那么对我们影响比较大，所以呢，这个佛陀或者说弥勒菩萨特别举出来这个26种。那现在第九种是系啊，难可解脱，故名为系，很难去从这里解脱出来，因为有系缚的关系啊，系就是绑起来的。那难可解脱，故名为系者，此中系言所谓身系，身体呢被系缚了，以能障碍定异性身故。好，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啊被绑起来的话呢，就是将来它是怎么样，能够障碍怎么样定异性身故。定就是在禅定里面啊。那么异性身啊，异性身的意思就是所谓菩萨啊，他所谓异身身。异身身就是怎么样，异就是随着他的意念啊，那么他所要升起或者说生出来的一个身体啊，所以异身身啊。那这个是因为怎么样，只有在怎么样的菩萨啊，他能够随他的意然后所升起的一个果报体也好，其实他不叫果报了，他这个是随他的意所示现的一个身啊，生出来这样一个身。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相当的这个境界了啊，至少是这个初地以上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跟这个一般的这个阿罗汉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它能够障碍，因为这个有系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这种系缚的烦恼了，那就不可能让它产生一个异生身或者定的异生身。那我们晓得我们一般的这个身啊是什么，是要依靠别人的。比如说像我们欲界的话，我是要依靠父母的和合啊。那么父母的和合的话呢，靠着这个父母和合的缘，然后呢由这个中阴身啊带着这个阿赖耶识去受身啊。那么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这个的异生身啊或者异性身啊，那主要呢它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的依赖的这个他人的部分。同样的，假如说我们从欲界定将来要升到色界无色界的话，基本上它都不是靠父母的啊，都是比如说从欲界升到这个色界无色界都是靠的禅定啊，它不需要靠父母了。而这个菩萨的话呢，它是从这个禅定里面它有能够做这个产生这个异生身，所以它能够这个，因为有生系的关系，就是因为它烦恼没断嘛，烦恼没断它就当然障碍它啊要升起这个异性身的这种情况或者异生身的情形。由此为因，因为这个是这样子的因的话呢，令心散乱不得镇定啊，是因为有烦恼的关系让他怎么样呢，散乱，而这堪能性不够嘛，就没办法得到这个镇定啊，或者说没办法得到根本定，也可以这样子讲，乃至不得离染解脱，最后呢没办法离啊，远离这些染污啊，或者说是有烦恼的啊，然后得到解脱，他就没办法。那正无所作，究竟涅槃，是名难可解脱啊。那么所以这一块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哈证得无所作的这个究竟涅槃，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一块，是因为他的这个烦恼的关系使得他会这样子的一个系缚啊。那这个到这边的话呢是九个，因为我们26个的话呢，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了这九个啊，请这个王居士，我们再补充一下，谢谢。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想导、见导、心导，那么这个它当然有这个顺序，为什么先来个先想导，那么再来就是见导，再来才是心导。那么我们给它比喻一下，这个想导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正确的一种想法啊，就是倒就是颠倒。那么这不正确的想法，它是怎么对这个所缘境啊？比如说是无常的这个所缘境，它认为是常，这个 苦的环境他认为是乐，那么不净的环境认为是净，这个无我的环境认为是我，那么他对这四种环境他的有不正确这种想法，那么这是一种思想。那么假设这个思想它的那个等于说坚固性大概是假设啊，大概是 60% 啊 ,60%。那么再强一点就到了见导。见导就是说它的这种思想这种所谓建立它已经建立一个错误的模式了。那么以后怎么想都用这种模式去想。就是他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已经生出了邪圣解。就是说他心里面对这种很坚固的而且是人可预热。什么是人可预热呢？就是说他同意这样的说法而且是特别的欢喜这样的说法。那么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叫人可预热。他这是给他印证的啊，就是说类似见证啊，所以他见利之早还推广给别人，那么这见导他妈你要推翻这种见导很难，他已经到 80% 的这种坚固性，那么再厉害一点就变成心导了，100%了，几乎是很难破掉了，到快100%就99%了，这种坚固性，那么就会起这种贪嗔痴的烦恼等等，那么这个是心导，所以呢，如果你修学这种般若，那么能够破除这个想导，那么这个见导也破了，见导破了，心导也破了，那么就得解脱了。所以说这种三种的导，那它的顺序先有想导，那么再增强为见导，再增强为心导。那么你必须去修这个四念处才能够破除它。那么这个是对于这种想导见导心导的一个补充。另外我们再翻过来232页。那么这里的第一行有一个慧。这个慧就是直见一分慧第五个字。这个慧的意思就是称慧。但是这个慧的意思是说这是思想上他引起他一种愤怒，那么这是一种嗔恨心，那么这个慧是见烦恼啊。那么跟这个嗔，这是比如说我们对于贪不着，那么得不到，那么就起嗔，那么这个嗔是不一样，这个嗔是爱烦恼，爱烦恼的嗔是个木字头，就是说眼睛啊睁得大大的，就是嗔。那么这里的慧是心法，你看它下面一个上面是一个两个土，就是一个龟，然后下面一个心，就是它在思想上那么它引起的愤怒，所以是心法。这种心法呢它是属于思想上引起的，所以是见烦恼，它不是这个爱烦恼啊，所以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别这样。那另外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五种事啊，看这个烦恼差别这里，那么有说这个导数第八行。于五种事能和合故，说明为解。那么就是说，当你刚刚那个化解师补充，就是说这五种事就是五种境界。那么这五种境界，那么就会有烦恼结合，那么使令你这个苦。那么在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说你必须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做转念的哈，是你要去转念。你不再去思维这些烦恼，那么你的念头，比如说你去念佛啊，你去思维这个圣道上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你去思维四念处，思维金刚经里面一段一首偈，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转念的 那么你这个境界就离开了，那么这个烦恼就不能使令你结，不能把你跟苦结合在一起。那么因为人会痛苦，是因为你一直去钻牛角尖，一直去想这些就是不如理思维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使令你这个跟痛苦结合，那什么才会有一些说这个痛不欲生啊，想要这个自害啊，然后就是害自己这样啊，这种坏的这个念头。那我们再看这个恶，就是这个邪情方面故名为恶，这个地方第七个这个恶，就是说刚才是说这个恶的意思啊，就是木头上那么有一个结。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再弄这里讲出它是一个恶，就是意思啊，你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圣道，那么这个圣道我们称为一个田，那么田里面有一块木头，那么这块木头呢，使令你不能在这个田里面耕作，就是它障碍，所以它称为恶。恶就是说障碍你去修行圣道的这种障碍。这个恶的话，就是田里面的一根木头，这样来说明的话，你就会比较能够了解说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障碍你不能在圣道的田里面耕作，就是所以叫做邪行方便，就是使令你生死流转，障碍你修学圣道。那这恶的意思是这样的。另外刚刚讲说这个爱取方便能令生死未来生死流转，就是说我们在十二缘取里面会强调，就是爱取爱缘取，取缘有缘生，生缘老死，就是说它使令你因为爱你就是去引发这个取就是你去执掌去取的，那么这个有就是取缘有，就是引发这个后有，就是未来世的一个果报体。那么有缘生，那你就因为取了这个后有以后，那么你就会有生死流转，生缘老死。所以这个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所以就会相续不绝。那么这个取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起或造业受苦，或业苦这个一直轮转，是一直轮转个不停。那么这是或业苦，这个取也有这种，就是轮转不停，或业苦这样的意思。好的，大概稍微补充一下。
有没有问题？
我提出一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二三二页的第二行啊，第一行是说见取是不净见导，戒禁取是以苦乐导。那看是各位哪一位把它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见取是不净见导，为什么戒禁取是以苦乐导？那么看给大家再说明，看能不能更清楚去了解它的含义，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这样来说啊？看有哪一位愿意来说明，见取是不见见的，戒见取是以苦乐的。
魏居士，
我知道戒禁取了，戒禁取的话就是说，他认为吃苦就是能了苦，吃苦不一定能了苦，因为不是这个因嘛。你吃这个苦，但是你的因不是这个样的因果的话，那不能了苦。所以他，比如说他们说学柳吃草啦，或是学果爬这些事情啊，或是一些用火烧自己啊，或是做什么这些很奇怪的这些动作呢？其实这个是他们认为这样吃苦啦，这样会了苦，但是不一定，就是说不是这个因，他去吃苦没有作用。 所以他以苦乐导，他认为苦他能够升天，他们因为他们有禅定啊，所以他们看到说啊，就是说吃苦啦或是怎么样啊，他做了哪些事情以后，他们就比如说他学牛吃草，或是说他看到有人啊学果爬，或是说他颠倒站立，这样的话就可以升到天上去。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过去世的因，过去世他所造的，不是现在他造的，然后就升到天上去。那是过去世的那个因所造的，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他认为这样可以升到天上去享乐，所以他这个思想是错误。
我来补充一下，
那就是说戒禁取为什么是以苦乐的，那么刚刚魏其实大概有说了哈，就是说这些是无意的苦行，那么这些苦行对我们一点利益也没有，那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戒，我们来修持，那认为我持这个戒，持这个苦行的戒，那我将来可以升到天上，我会得到这个乐的果，就是我以为是苦因会得乐果，那么是不是它是以苦乐道，就是以这个苦因视为将来得乐果的这种颠倒的这种思想，所以苦因不能够得到乐果，这无意的苦行是不能得到的。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六年的雪山苦恨里面，他一天一麻一麦，那么这样的苦恨到了这个泥莲禅河，得了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糜来供养，那么他五个这个跟他随行的这个人全部离开他了，就不啊，就是认为说他已经违背了，他这个人已经放弃了这个苦恨，不值得跟他来保护他，或者不值得跟他一起修行，所以就离开他了。所以这个就总是说他们对无意的苦行把它视为这种戒，将来可以得到这个乐的果，任苦为乐，所以这是以苦乐道。那么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外道现在也是有，他们把脸啊穿很多东西，很多针啊线啊，后面偷一大堆的滴滴扣扣的东西，然后到处这样走很远，然后后面推一大堆东西，这样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业障都消除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吃苦就不见得会了苦，但是享苦是一定会消苦啊。好，吃苦不见得会了苦，所以吃苦是了苦这句话不见得是对的啊，这不是佛法啊，这是一般的世间的人认为是吃苦是了苦，但是不见得会了苦啊。你去学习这些修学圣道，那么得到这种政治正见，那么你去依之来修行啊，那才能够了苦。啊，另外这个见取是不见见的，为什么？有没有人要补充？这个见取是不见见的，就是说，刚花居士也其实也说过了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清净，它不是一个解脱。他不是一个最殊胜最好的这种思想，他最认为是最好的思想，他会得到最好的果报，就是最清净最解脱最圆满的果报，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他把它只取以为是将来会得到最好最殊胜最上最清净最解脱这种颠倒的思想，将来会得到这样的果，那所以他是不见见到，就是根本将来不能得到最清净，不能得到最圆满，不能得到最殊胜，他把认为会得到最殊胜最圆满最清净，所以是见取，是不见见到，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这个挥果即果，不是这个殊胜的果他认为是殊胜的果，所以叫做见取。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